弟兄姊妹早安。
早安。
这组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这次来新的西州呢，是因为代表华神在这里开门课以赛亚书啊，所以也谢谢副传道的邀请，能够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。那既然来讲以赛亚书，今天我们就分享一篇以赛亚的信息啊。那么这几个礼拜里面，其实我的头脑里面都是以赛亚，转来转去的。那跟大家分享什么好呢？就最近一个经历里面都是这句话：等候耶和华。所以就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等候耶和华。这是一个基督徒常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。你们等过人吗？等过，有些时候等到很久的。你们有没有等飞机啊？啊，等飞机开了，等飞机来了啊。有很多等候的时间啊。那今天我们就学一下这个等候的功课，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。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这个时间你亲自的与我们说话，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到，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也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，让我们等候耶和华。这个时间我们在这等候，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能够如鹰展翅上，让我们的奔跑不疲倦，行走不困倦，你的力量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够快跑的奔驰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那以赛亚书讲到四十章结尾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。如果你读过以赛亚书，知道啊，以赛亚书不短，有66章，刚刚好呢，就是我们所圣经的66本圣经啊。所以呢，以赛亚书常有这个小名叫小圣经啊。因为刚刚好呢，这66章圣经里面呢，也分为两个部分啊。前面的39章是讲到神的审判，后面的29章啊27章呢是讲到神的救恩。就有点像前面这个圣经里面的旧约39卷啊，里面讲到神的律法，然后后面的27本圣经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。好像39章是旧约，27章是新约的一样。所以有人就称以赛亚书是一本小圣经。那以赛亚这个主题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那每一本书都有个主题的啊。那当我们读完一本书以后呢，我们就通常会给它一个小的主题来记住它的内容啊。譬如说《创世纪》啊，主题是什么？读过《创世纪》吗？50章啊，主题什么？开始，世界的开始，人的开始，罪的开始，死亡的开始，拣选的开始啊，这是 beginning 啊，开始。出埃及记呢？离开埃及。地位记呢？侍奉，是一本侍奉手册。民数记呢？
漂流
很好啊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的40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漂流是很好。这里面啊，你就这样子一本书每一本书凭它两个字来说明它的主题啊。那以赛亚书呢，两个字救恩，因为以赛亚的名字意思就是神耶和华拯救。你说以赛亚他讲的他的主题并不是审判。我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其实我重复了这句话，审判的目的是什么？ 拯救。审判不是要毁灭我，审判是要我们悔改，要我们回头，要我们被神拯救，这个是神的心愿。所以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了嘛，你的罪像朱红，比白如一样。但是后面是有个条件的，就你们要回转，你们逼的是伪美物。但如果不回转呢，刀剑就吞灭你，这还是吃它，还是你吃东西，还是刀剑来把你吃掉。如果悔改，神就把美物给我；不悔改，神就要审判我。所以神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我，神审判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悔改，接受神的拯救。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信息。所以到第一章到三十九章，他就讲到这一方面。然后从四十章开始呢，我们就发现这个整个以赛亚书的气氛很不一样。他就讲到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，就说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像一个父亲看到一个回转的儿子，鼓励他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安慰这个字哈 ，comfort， 他的意思就是拥抱的，像不像？安慰是不是拥抱？神要把我们拥抱，神要安慰我。那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今天我要讲的信息。什么是等候耶和华？到底是神等候我们，还是我们等候神？你们搞清楚没有？其实是神在等候我们。神用很多的方法来提醒我们，来带领我们回转归向。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当时的百姓，他们就不偏行己路，离开上帝。神用许多的预言，许多的环境，一次两次三次来提醒他们回转，甚至用亚述人的刀，后面是巴比伦人的刀来提醒他要回来。那最后他们还是夺下列王，在583年的时候，主前583年啊，这个犹大国就被巴比伦所灭。722年的时候，这个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。所以到了583年这个时间呢，这个整整的整个这个以色列国，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在那边神透过这个言语书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在地方要被掳70年，然后要归。那耶利米成为当时被掳这一批的犹太人的很大的一个鼓励。难道是你相信吗？被掳的这些的犹太人相信他70年以后会回去吗？还有一个事情就是70年以后你还在吗？不在了嘛，啊，如果你是啊，比如说你是20岁被掳的哈，70年以后是90岁，你还能够回去吗？回不去啊。可能已经不在了，死掉了。所以回去的是什么？是 ABC 啊，新的一代啊，在巴比伦出生的一代要回去，不是那些被掳的人要回去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被掳的这一批的犹太人， 他们要做些什么工作？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工具，他们要把这个信息是吧传给下一代。这耶利米书也包括了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的第40章开始其实是从这个角度去写。那当然我们相信啊，这个不是第二以赛亚，不是在被掳的人的当中有一个人用以赛亚的名写，但是以赛亚写的时候他们是好像自己看见了这一批被掳的犹太人，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他们实在需要安慰，因为他们心里面很痛苦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没有自己的尊严，被掳到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他们在等候耶和华啊，你明白这个背景了吗？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。神说他们很疲乏是吧，疲乏吗？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了27节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？你说是不是隐藏啊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会搞得这样子呢？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国家？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到巴比伦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多问题不明白，很多挣扎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当时神兴起的另外两个先知，一个是但以理，一个是以西结。这两个先知就在被掳的人当中当先知。那耶利米呢，他没有被掳到巴比伦，神吩咐他留在耶路撒冷啊，结果呢他是被这些耶路撒冷的一些领袖啊给他掳到埃及去啊。因为当时耶利米传的信息是你们要守住留在耶路撒冷，当时耶利米说你们要听啊这个巴比伦的话，因为这个是神来审判我们的刀，你们要接受神的审判，70年以后神要把我们归回。当时耶利米的信息就是这样。但这些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，你这个先知啊卖国贼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反抗这个巴比伦呢？所以这些的领袖呢，他们联系埃及要反叛，要背叛这个巴比伦，但耶利米都不赞成，还讲这个信息出来。所以结果呢，他就把耶利米他们就在反抗这个巴比伦，结果巴比伦就来要消灭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逃避逃到埃及去，就把耶利米也带走。所以结果耶利米是死在埃及，很痛苦的一个天气，对吧？很痛苦。他讲的没人信。你说做一个先知，做预言没人信；做一个牧师讲道是从来没人信，从来没人听他讲话，啊，最后还是把他杀了，死在埃及。在被掳的这些犹太当中，神兴起了两个先知，一个但以理，但以理是在宫廷里面。在巴比伦王的手下当宰相，他看了异象，写下了但以理书。一个在百姓的中间，那个是以西结。以西结看了异象，来解答当时犹太人这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国家会亡国？特别是犹太人有一个叫圣殿神学的观念。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不会毁灭。耶路撒冷是不会被攻破的，圣殿是不会被拆毁。结果呢，583年什么都没有，耶路撒冷也破了，圣殿也被毁了，人民也被掳去了。所以他们这个问题解不开，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怎么神的教会，那个神的选民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？神在哪里？美国很多年都不要上帝，学校公立学校不能祷告，不能读圣经，你甚至不能带圣经去学校，但是你可以带可能经，你不能带圣经就是，你带了圣经你不能公开读。但是到911的时候，美国在问上帝在哪里 ？Where is God？ 为什么允许这两架的飞机撞到这个 Twin Tower 啊？就好看戏里面了，你们没有看到这个冒烟的地方？宾尼关的女人，就是电视在访问她的时候，她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他说我们已经很多年把上帝赶走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问上帝在哪里？我们已经不要上帝，为什么还要问上帝在哪里？其实当时的犹太人有同样的情况，他们已经很多年不要上帝，当他们自己在灾难里面的时候，他们也问同样的问题，上帝在哪里？我们也一样嘛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圣地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要上帝，上帝你最好不要找我，有时间我会来看看来崇拜，有空呢我就会看看圣经，听听你讲什么，如果你讲的话我不太喜欢听的话，你不要这个压迫我，我都不听的，我不来聚会的，我不祷告了，如果你还这样对我的话，我不奉献了。我们常常跟上帝在讨价还价，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上帝在哪里？为什么你不好好照顾我？我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但是我们要求上帝来照顾，不像我们的孩子一样，平常我们跟他讲话他不听，需要钱的时候就能说我们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有需要的妈妈我要什么，妈妈我要什么，平常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听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是不是这样，整天就在电脑上叫他吃饭，吃了还在电脑上打游戏，网上游戏停不了，饭都放好了，菜开始凉了你就生气了，还不想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也不一样，我们对神的话已接受，喜欢的听着，不喜欢的不讲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一样，牧师讲的好听我就听，不好听的话不讲，这理由不来了。我是当牧师的，神提醒我好的要讲，不好听也要讲。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是讨谁的喜悦呢？又我是讨人的喜悦，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。又果我要讨神的喜悦，有些时候人就不会喜欢。但是我是要讲真理的道，讲的 对不对是我的责任，听不听是你的责任。不是因为你们喜欢听我才讲，不喜欢听我就不能讲。特别是我啦，我这个外来讲的什么都可以讲，讲完就走了嘛。以后你请不请我是你们的事情，像通常上这样子是很难的，讲得不好听的话你们以后就不就走了，不要怕讲了，那他要留了还是要离开呢，都很难的，真的是。那这个我当堂会布置的时候很体会，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请一个讲员来之后，这个讲员就问我，哎，孟牧师你要我今天讲什么，这个礼拜要我讲什么。很多时候啊，这些奉献的道要他讲，我们做堂会布置的很难讲奉献，一讲奉献就说，哎呀，不是师父教会不够钱 啊，是不是你要加点薪水啊，又讲奉献啊，不容易啊。不过你知道啊，在福音书里面，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生平当中，你看看耶稣的言论当中有多少次言论是有关键，你知道吗？超过四分之一，一切的关系。很奇怪，但是因为金钱啊跟我们生活就是息息相关，不可能不讲啊。你们应该都听过的吧，耶稣讲到钱的时候这句话真的很重，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怎么样，你的心在哪里，对不对，对不对，相反来说你的心在哪里，怎么样，你的财宝在哪里。所以问题是你的心在教会吗？如果心在教会怎么样，你的财宝应该在教会，对不对，对不对。所以看看你有没有心啊，就看看你有没有财宝在这里。哇，神的话真的很重啊！每天你打开报纸或者是你打开新闻你看，如果你天天在看股票，你财宝一定在股票了。如果你天天看这个美金有多少钱，对那个台币多少钱，这大概里有很多这种的外债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。心我们放在神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财宝就放在这个地方，很实际。所以耶稣讲很多关于金钱的事情，我们怎么对待金钱，我们怎么样奉献，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啊。你还记得当有一次啊，一些男士上耶稣要问我们纳税人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，你们说可以不可以。问耶稣这个问题很严重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挣扎，如果你说可以要纳税给该撒的话，你就是背叛犹太人。但是如果你说不能纳税给该撒的话呢，你就违反罗马的律法。所以说是也不行，说不是也不行，对不对？耶稣很有智慧，他说给我拿个上税的钱来，要不就给他一个钱。他就说这个钱的像是什么，海沙。耶稣这样回答，海沙的物归海沙，神的物给一点神。哇，你们知道怎么去解释这句话吗？什么是海沙的物？就那个钱币的像是海沙，所以应该给海沙的就要给他，就应该要不要纳税，要了。神的物归给神，什么是神的物？当年那个时候耶稣只是拿着这个银币，那问题是 这个是一个对比的啊、哦。凯撒的物比凯撒，什么是神的物？当时耶稣手上拿的是凯撒的像，什么是神的像？什么是神的物？谁有神的形象？谁呀、啊？啊？我们只把耶稣奉献他，有耶稣有神的像，创世纪第一章，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这个神的物是指到我们每个人，神的物要归给神，你要把自己归给上帝。那个时候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分成所谓啊凯撒的物，你知道你一切的所拥有的都是上帝发布的事情。耶稣很讲究，当然我们不像耶稣，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，耶稣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要听也要理，不是我们要奉献给上帝，是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。你明白吗？罗马书第十二章都清楚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与神的慈悲劝你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我们敬拜神，这个侍奉的原文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侍奉，一个是敬拜 worship。 所以看到有些英文的翻译是 worship， 这个字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侍奉，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。什么是敬拜神？敬拜神不单单是来到礼拜堂里面敬拜，你每一天的生活，你都是敬拜，就是侍奉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一批的犹太人在痛苦的当中，他们不明白现在的道理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处在这种的警报下。诗人说：“你岂不曾知道吗？”二十八节，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耶和华，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级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施作。那不理读四十章前面的地方的时候，神把他的智慧，他的创造的奇妙，透过四十章，他来说明这个世界他的创造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跟谁比我呢？为什么你会创造些偶像出来跟我比较呢？我是那个创造世界的神，你怎么会创造些东西出来，把它变成我呢？”犹太人讲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出埃及，出埃及在那个西乃山下面，摩西上去四十天，在山上四十天，这些犹太人在下面以为他死掉了，哎呀，没回来了，等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了四十天还没回来，所以他就要求亚伦帮他们做什么？你说的金牛犊，他帮亚伦做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今日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”他们刚刚经历过过红海，刚刚经历过神的大神迹，怎么样带他们出埃及？就是四十天， 他们就要拜金牛。我们人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我们只能够相信我们看得见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相信看不见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是看得见，上帝是看不见，对还是对？你们相信你的账号还是相信上帝？所以如果我们的木头里面钱不够了，我们信心都没有。木头里面有钱的时候，信心都一大把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是我们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？做教会师傅，我们都这样。广东话说的还挺水吧，看看我们有多少，我们就做多少。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只是看你信心有多少，你才能做多少。不是你看你有多少钱，你就做多少。钱哪里来的？请问？你们都说神给的，你们都说神给的，但是自己心里没说，是我奉献。我不给就教会就没钱，对不对？怎么不对呀、啊？你们不奉献，教会就没有钱。但是都说是上帝，我们都知道是上帝，但是上帝的钱就在你的口袋里，你们不拿出来，上帝怎么给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爱教会，你就拿出来。我不吃饭，我也拿出来。我不买车，我也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帝的钱。当时的犹太人很困惑，先知提醒他。你不知道吗？你不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这些我们都懂，在这里，但不在这里。除非我们经历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大，上帝的改变，我们都听见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就是没有经历。我们都明白，上帝是大能的上帝，上帝是无法突破的上帝，他的智慧是我们没办法理解，但是我们就是疲乏。我们就是困惑，我们就是不明白。讲到最后还是一句话，没有信，对不对？不能信。89节，先知说：疲乏的他是人力，软弱的他大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他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这里讲什么？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。如果你依靠自己的话，你一定跌倒；如果你依靠自己的话，你一定疲乏。靠人，我们一定失败。要靠谁？要靠你，就是靠你。不能靠你，常要靠主。因为怎么样？我们依靠的是能看见你。我们不依靠，不能看见。我们依靠牧师看得见吗？这看不见的上帝，我们不能依靠。我们来聚会啊，我当牧师也30多年，我常常是这样说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聚会，你们不能来看我，看谁的？看上帝才对，对不对？对还不对？
但是就是有弟兄姊妹在来，哎呀，牧师，今天我来看你了。好久没来聚会了，哎呀，不是你来看我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去看他，他也来看我，所以这个是啊，这个就是你要去探访他的，会有这样的，你看他，他就不来啊，你不看他就没有了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，某某姊妹、某某弟兄，我再看看你好不好？哎，不是不用看我了，我一定来聚会的。好像我去看他，就是要他来聚会这样。不要搞错，我们来是敬拜神，基本上，我们来是看上帝。所以这个希腊的这个 vision 啊，来探讨这个是很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上帝来到你们中间，就是 vision。上帝来 vision 我们，上帝来看我们。我们要去认识上帝，就是与他相遇的意思。很有意思，这个希伯来文跟这个希腊文这个认识这个就很有意思，就是相遇啊，大家碰面，就是这些。我们要跟上帝在一起。如果靠自己的话，我们一定失败。软弱，强壮的怎么样也必传染跌倒，人是靠不住的，不要靠不住啊。我不知道求存在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真的不要靠不住。我现在是当这个宣教会完全在这个情况下要注意很多教会里面的事，你们大概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情况，一个牧师如果犯罪，整个教会就跌倒。为什么？我们太看重，太倚靠他。但是呢，牧师的喜欢也倚靠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讲话大家都听不好，对不对啊？我讲话啊，大家都能够啊一起走不好，对不对？那牧师要么跌倒了，大家说哎呀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常常倚靠主，当他跌倒的时候，我们的牧师手靠很痛。所以三旬节来到这里，但拿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？依从性的力。所以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等候。你们有没有新译本的翻译在这里？有没有新译本的翻译？你看看新译本怎么翻译？结婚这个字哈，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字就是等候，第一个翻译，新译本翻译，找到吗？找不到我就告诉你，有没有找到？不对，我就告诉你，第二个翻译是仰望。什么是等候？等候就是仰望，一种有信心的等候就是仰望。前面二十六节他说，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有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你要向上不，这是仰望，抬起头，有信心的等候就是仰望神。凡是抬起头来的仰望上帝的，上帝从来不会叫他羞愧，必 同心合力。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，多少次我们灰心，我们上当，我们绝望的时候，当我们抬起头来，是不是重新得力？当然等候耶和华的，哦，应该翻译说，当然仰望耶和华，必重新得力。他们低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弟兄姊妹啊，累吧，累不累？整天劳劳这个忙忙碌碌的工作，劳苦辛苦的工作，累不累？累吧。所以礼拜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希望就多睡一点觉，这样就对。今天天气比较热一点，如果今天在下雨，冷的时候更加根本起不来。你怎么可以能够有个客户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？除非你仰望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要什么？重新得力。我要知道神的旨意，我要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计划，我要聆听神的话语。除非你有这样的一个心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如常崇拜，如常礼拜，就是这样的不敬，像我们上班一样。当你上班的时候，你是很兴奋的回去工作，还是无可奈何的回去上班？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你来教会的时候，你是很兴奋的来教会，还是无可奈何的？如果不来，牧师再来找我。这个态度很不一样，效果也很不一样，结果是很不一样。你要如意展翅上腾，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仰望他。你说：“哎呀，我听了那么多道，听完以后还是一样，没有力量。为什么？问题不在于上帝的道，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仰望，有没有期待神在我们中间向我讲话，有没有期待上帝在这里，我与他相遇，这个很大的差别。神在这里。”你没有遇到。有一次耶稣在外面的时候，有一大群人在围着他，瞬间耶稣讲：“谁摸我？”他的门徒奇怪，那么多人涌击他，谁摸我？一大堆人在摸你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说：“有人摸我，谁呀？”一个患了血瘤症的女人，她不敢，因为她在犹太里面问这个病是什么不洁净。你她摸了谁，那个也叫不洁净，知道吗？谁摸她也不洁净。所以她偷偷的走到耶稣的旁边，她想我只要摸她，我就能得医治。所以他伸手一摸，得到医治。耶稣就说：“谁摸？”耶稣知道是谁吗？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？还有那个时候，你知道那么多人在拥挤他，很多人在摸他，你知道吗？碰他、撞撞他。但是有一个手，他的摸跟其他人的摸不一样。你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吗？我叫他叫信心的一摸，他凭着信心摸耶稣，我相信我摸他就得到医治，
圣经说他的血流受刑诛，基督说谁摸我，他那个女的就过来受假见证，耶稣就是要他公开的说你被他医治，不要偷偷摸摸的被医治，对不对？神在你身上做的工，你要不要做见证？领着神的恩典，不能忘记。很多人来崇拜，很多人来礼拜，但是有多少人凭着信心来仰望神得到力量？不多，真的不多。特别不单是抬头，很多是低头，有些还在钓鱼。我不管他，能够来到教会的地方，辛苦很大，特别很累的时候，很有心。所以我常说，这是耶和华所派的，叫他按来睡觉。只有耶和华所爱的才能睡觉，是吧？睡在神的家里面多舒服。他不是没地方睡，能够回到家里面，回到神的家里面能睡觉就多好。但是最好是怎么样？我们能够仰望，在神的面前得到力量，同心得力，奔跑不疲倦，行走不疲劳。求神帮助，但是今天也说在神里面真是真的有一解在哪里？再说仰望上帝，这种等候不是一种被动的等候，而是主动的有信心的仰望上帝。你要等候上帝向你说话，你必须要来用信心的来仰望他，一定所以把力量加入，一切告诉你指示你的地这个道路，所以你的道路没有隐藏，没有隐藏，你的冤屈神要查问，神一定要给你答案，引导你走他正直的道路。我们的话也是我们的信仰，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我们仰望你的时候，你就向我们仰你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当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当你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得着你给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不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都是走过死地的幽谷。我们不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无论在哪里。主啊，有你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有胆量，能够与你在一起走过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赐福我，带领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软弱的，主啊，加给他力量，向他仰你，显示你的旨意，显示啊你在他们身上的计划。主啊，愿你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做你。要我们做的工，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与旨意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，祝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姊妹，有软弱的你加力量，疲乏的你加能力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